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我们的第九期门徒课程日复一日荣主发光，今天是第十一课。我们上次提到，在这个被掳的人回归之后，他们重建圣殿，然后重修城墙之后呢，他们需要在最重要的这个硬体有了，然后软体就是神的同在跟神的话语。那么神的话语呢，圣经告诉我们是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我想神的儿女都会体验到这一点。那么这一道光呢，当借着我们去传扬神的话，去传讲神的话，或活出神的话的时候，无形中就把这一道光能够分享给别人。那么但以理书告诉我们，这样的光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它是永恒的。这一道光是照到永恒的，它是有影响力的。那么今天我们的第十一课要谈的是一个先知，叫做撒加利亚，也是在这个时代的当中，也就是跟以斯拉还有所罗巴伯建圣殿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当中呢，一个比较他的预言，神借着他传的话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先知。撒加利亚这一本先知书呢，它是在小先知书的范围里面我们讲的大小先知，不是讲他们的名气大或名气小哈，是讲他们的篇幅的大小。那他的这个篇幅呢，可是也不短哈，在小先知书比起来它也不短，有14章。那撒加利亚的这个里面所传讲神的话呢，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他除了对那个时候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劝解他们，就是好像劝诫他们哈，就是告诉他们以前我们的历史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听神的话，所以现在该怎么办。除了对当下他在传讲这些话以外呢，他还传讲了在以后，就是未来的这个预告。他本身是一个祭司，他有祭司的这个职分，然后呢也是先知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两者兼具的哈。他这个时候的预言很特别，因为在他之后神就没有末世了，一直到耶稣降生以前有400年等于是没有先知。那等一下我会提到哈，那没有先知的话，是谁在成为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带领者呢？我们晓得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神的心意本来是要让神自己成为他们的君王，但是他们就偏偏一定要有自己的这样的主张，自己要一个君王，以至于呢后来就有列王。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列王里面好的王没有几个哈，但是也有神的心意。所以到这个撒加利亚的这段时间呢，后来就祭司就取代了先知，等于说他们就没有一个王了哈。那当中呢就由这个祭司在这个信仰上面的，不管是传道或者是信仰上面的，像一个牧者一样来牧养他们，来管教他们，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他们就经历了到400多年没有先知，没有神的末世，一直到耶稣在降生，耶稣就集先知、祭司、君王为一身了这个是以色列人神的选民的历史。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撒加利亚呢，有他的发光的一个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基本上我一直在提，在彼得前书那里第二章第九节，那里提到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原文是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是经历了神对我们的选召，神对我们的这个奇妙的工作，耶稣基督赦免之后呢，就重新 再一次塑造我们成为神所拣选的君尊的祭司。那就是为什么我愿意把这个撒加利亚他的这样的一个他的工作他的服事拿来成为我们的榜样，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人，蒙恩的人。那么我们也借着我们自己的经验可以带领别人一样的能够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那么如果我们这边是处在光明的一方，那我们当然有光可以分享啊给人。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神的话，它是我们路上的光。那神的儿女呢，一定要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成为一个照光者哈。那我们从这个啊撒加利亚来提，他呢，首先他有承先，就是啊继承前面的一个忠诚于他原来的职分的这样的啊一个服事。我们现在谈到先知，谈到祭司，都感觉他们好像很不错，对不对？很不得了，对不对？好像感觉他们有一个位置在那里哈。刚才彼得谈到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当彼得在谈的时候，已经不是指我们穿上祭司的衣服做祭司的仪式，而是说我们本身已经被塑造成这种君尊，有这个圣洁特质，是有尊荣的，是神的大使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在服侍神，叫人跟神和好的这样的一个人。好，那这个撒加利亚呢，那个时候那个时代事实上是百废待兴，就是很多东西都已经荒废了。好，特别是他这个他的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带领重修圣殿的这个所罗巴伯，当他在带领这个重修圣殿的时候，事实上是碰到阻碍的。刚刚在做，好不容易大家起功了，好啊，我说过什么都很荒废，要从头来，事实上是不容易的。他们就从这个祭坛开始建筑，开始慢慢的再次要把这个圣殿建起来的时候，就马上就碰到他们的敌人，就来假惺惺的说：“我跟你一起建。”好，事实上他们是要来破坏的，结果。他们知道说我们这些圣民啊，神归为圣的圣民不能跟你们一起，因为我们心意不同，我们心目中所敬拜的神跟你们在拜你们那些偶像的心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所以他们没有容许这些就是假意要来帮他的这些敌人来一起工作。所以呢，以至于呢，那些人就去告了这个国王，以至于让他们停工，因为他们去告说他们就一定有反叛这个的意思，他们自己要自己要建立，自己要有自己的这个好像要建立自己的这个王权跟国度一样，所以就被阻止了，一直到大力乌王的时候才又开始。那也就是这个撒加利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就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看到这个撒加利亚的对不起，以斯拉的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回到以斯拉，刚才我讲过这个就是以斯拉那段的时间点的那一段的历史哈。以斯拉的第五章第一节，那里提到那时候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神的子民很需要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由谁来传讲呢？由神的儿女来传递。从我们所认识的神的话语，一直到我们把它宣扬出去，我们把它活出来，就把神的话语就这样传递下去。所以这个时候有提到两个先知，一个是哈该，这个是比较老的年纪比较大的先知，然后就是一个我们今天讲的撒加利亚，他是义多的孙子，他们都是在这个服事祭司，然后这个先知的这个系统下面的，因为神有规定只有这样的人 有神的命定，他们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执事。那我们今天来，就等于说呢，只有是神的儿女被分别为圣，我们才能够啊有这个服侍神的心意，也才有果效。那这个哈该是一个，也是有一本先知书嘛，是哈该写的，那就比较篇幅比较少。那他是老人家，这个撒加利亚呢，他跟这个哈该有同一个一段短短的时间在一起服侍。那你会看到撒加利亚里面的一些讲的那些话呢，事实上也在跟哈该讲的话一样的，等于说呢，他没有另创自己的一格哈，他是真的就是跟哈该服侍一个神，所以他有部分对于现在以色列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对他们的警惕警告，还有对他们的这个劝勉是一样的。后来这个哈该就不晓得，就好像就退下了，就没不再有他的声音了。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撒加利亚呢，就继续的来为神传讲这些话。圣经提到他的话语是劝勉的话，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劝勉，勉励鼓励，把别人提上来，劝呢归劝，或许他走错路了走偏了，把他带到正路来，劝勉我们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劝勉最好不过的了，因为我们自己的主张没有果效，可当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劝勉的时候，就好像帮他照了一道光一个方向一样。那我们看到他们这样来为神说话的时候，刚才有一点我没有把它讲完哈，对不起，我提到说我们感觉好像听到这些先知好像很伟大哈，但是你要知道当时候这些人在这种百废待兴的情况下面，他们是很辛苦的，甚至他们讲的话人家都不听的。后来这个撒加利亚书呢形容说神要撒加利亚扮演一个好牧人，然后他也碰到一些不好的牧人要害他，他毁谤他，而且要杀害他。像这种情况下面，身为一个传讲神的话的人实在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他们也没有特别的什么样的地位啦，或什么样的这个好像一个津贴工作，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只是在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当他们来讲这些劝勉的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才提到了哈，就是他们要建圣殿，可是被阻断，后来就停工，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呢又开始了，大力王又容许了下令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他们是怎么愿意起来建造的呢？是因为前面提到撒加利亚跟哈该讲一些劝勉的话。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刚才说用神的话是最好的了，因为神的话有能力，神的话有带着这个生命力，而且神的话有方向。那这个神的话一起发生功能的功效的时候呢，就会激励一个人的心里面的生命力。就因为这样呢，就有提到这两个人，这个所罗巴伯还有这个耶稣亚他们就起来愿意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的神的殿。所以我们讲话是给予鼓励，给予动力，还是讲话会去压制人家，会去消解人家，好像没有办法造就人家，是讲什么样的话呢？在这里撒加利亚是讲劝勉的话。后面还提到一句话，以斯拉第五章第二节哈，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神的这个仆人，我们服侍神的人，事实上就是要去帮助，要去扶持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肢体。那么在这里我今天特别强调的是用神的话来劝勉，用神的话来扶持， 这里说有神的先知，有神的仆人，有服侍神的人在那里帮助他们。我们一直提到说，我们有神给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给每一个他的儿女呢都有恩赐，那我们是要彼此扶持的。好，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因为有这个先知的话语，有先知的帮助，那么就会给这些做的人呢打气。里面有一句话是我们常常会用的，好，能不能体会不一定，但是我们常常会用的，他对我说，就是神对撒迦利亚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个时候神给他看到异象，说的这个撒迦利亚呢看到了八个异象，他都有解释哈。那这个当是当中其中的一个，当这些敌人来阻挡的时候，做工的人当然心就会灰心，手就会软哈。那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当神看到他的儿女有这种难处的时候，如果他是在好像在沉默当中，那就是我们需要等候他。那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步上面很需要帮助的话，神一定会用他的话语，用他的能力来扶持我们，或者说来指教我们。这里提到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个问题怪到敌人身上，或者说呢，我们拼着自己的能力去做，但是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个时候呢，这个神的灵哈，也就是特别指到这个恩典哈，他提到神的恩典，他说要依靠神的恩典，要依靠神自己的灵的能力才能够成事。这个跟耶稣说的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是相通的道理。可是要领会这一点呢，有时候我们这个血气上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是从靠自己而来的。所以箴言才说呢，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我们跟肢体互动，在服侍神的时候呢，我们无形中把神的话语就传讲，或者是借光给我们四周围的肢体弟兄姐妹。那有时候他们需要我们帮助他们来修直他们的道路。比如说一个人一直靠自己，结果呢碰壁了，神没有成事的时候，他就很灰心了。那我们就可以用这句话跟他说，我们不依靠势力，我们不依靠才能。有的人会讲说，哎呀，人家有什么样的势力，人家去找谁，我就没有。神的儿女不用自怜，有神就够了。所以我们一辈子的服侍都在体会这一点，也是在应用这一点，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你看这句话那么有力量，那个时候讲为了建圣殿讲这句话，到现在我们还是常常在用。所以神的话语是永恒的，神的话语是不变的，带着能力，带着他自己的权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撒迦利亚他所发的预言，他所讲的话呢，都是在指点人当那个时候他百姓呢一个方向。那我就提到，在我们的讲义上我提到箴言第四章十一节，智慧这样说，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那么以后呢，你走，如果你走这条路的话，你就不会跌倒，就不会狭隘箴言第四章十一，应该接到十二节哈，我只有提到十一节。好，神已经指教我们这样的路了， 那有时候我们需要把这样的路能够，我刚才说用这个借光，就好像把那个光借给人看到说，哦，我们要走智慧的道，要行正直的路。所以呢，这个就是撒迦利亚在为神发言的时候，也就是今天留下来的这个小先知书给我们这些神话语的亮光，那也借着我们可以传达出去。所以先知在那个时候所说的话呢，是很忠诚的，是很一致的，跟前辈完全同一个心意，完全同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可以看见，而且可以依靠我们所信仰所敬拜这一位大能的神，而且是这一位有连续的神的这样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撒迦利亚他一方面继承了这个哈该的工作，二方面呢，他的这个到那个时候他的劝勉的话呢起的效力，神的话不是两面的两刃的刀吗？他是很有能力的，而且呢，这个时候这个撒迦利亚的所当时候所传讲的话，也是当时候的这些百姓需要的，鼓励他们，然后推动他们，让他们依靠神。刚才我说过，撒迦利亚他讲的这个预言呢，神借着他所发的预言呢，事实上跟其他的小先知书比较不一样，因为他除了对当代的这样的预言这样的一个劝诫之外呢，神也让撒迦利亚讲到后来的事情。等于说呢，事实上以色列人即使他们已经回归被掳回归了，他们重建了，事实上他们在经过了这个400年没有神的先知末世之下，保留了他们的信仰的一些仪式，就是犹太的这个教还有律法，神的这个律法神的话，但是呢基本上他们一直都是被罗马管辖的，没有复国。即使这个殿重建了，城墙也修了，可是没有自己的国家，因为都是这些列强一直在一个帝国接过一个帝国。但是这个撒迦利亚呢，在这个时候呢，却有发了一些预言，神托给他的。这个预言呢，是提到说呢，在这一段时间之后，会有对列国，就是对他们的对这个以色列国敌对的对他们有伤害的这些列国呢，也就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呢，神就要做一个处罚。那神怎么样处罚呢？他借着撒迦利亚讲的话就落实了，就体现了。好，借着这个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就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就整个的一个版图呢包括了这个欧亚还有非洲，所以这些前面这些帝国就是压制他们的，或者是旁边的那些敌人就是常常来欺负他们的，这个时候呢，事实上神都借着他的话语的实现来帮助了以色列，虽然他们还没有自己的国家，可是呢等于说呢帮他们出面神还是他们所依靠的神。所以撒迦利亚的这个发预言呢，神给他的话托给他的话语呢，不是只有当代，还提到后面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他这个祭司的职位之外，他的先知的职分还是很明显的，甚至给他看到这个之后，这个有一位荣耀的王要来，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部分的预言也一样有， 一直到末世耶稣来成为万王之王的时候的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有。所以我们看到撒加利亚的后面从第九章之后的这些信息呢，预言的信息呢，事实上是离他们很远的，而且他所看到的意象是他不能理解的。所以我刚才说当先知其实是不容易的哈。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讲一些圣经的话，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都理解了，可是我们却愿意去讲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是会被拒绝的，被别人去好像去曲解的。但是我们要忠诚于神的话语，特别是当我们一个信的人在跟一个不信的人讲一些神的话语的时候，别人不但对方不但不会信服，有时候还会嘲笑，有时候还会觉得我们好像有时候把我们看成好像就是不可思议的傻瓜一样哈。所以要讲神的话是要有勇气的哈。撒加利亚那个时候呢，他讲了一个非常远处的一个预言，除了这个以色列后来的他们的这个民族会遭到什么样的情况啊，之后呢还讲到耶稣他的降生，弥赛亚，讲到这个万王之王啊，弥赛亚救世主，还要讲到他的受死，甚至讲到他要来掌权，都讲了。好，从第九章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我是在这里呢就举了两个例子哈，两个他上面的这个经节的例子。撒加利亚书的第九章十六节，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上。这里或作在他的地上发光辉，我们像神的宝石，就好像一个冠冕上的宝石，然后呢会发光。其实你会看到撒加利亚在这个几乎就是最后一个发言的这样的一个先知哈，当然后面还有哈巴谷哈。那这个在这个时候呢，他所发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呢，是在提到很久很久以后啊，差不多这主前大概五千年的时候哈，520年，对不起，主前520不是五千，520年的时候，那等于说离现在就有已经有2000多年哈。那么甚至提到耶稣要来做王，那个就是末世的时候了哈。所以这里说到那日，那日就是主来的日子，那我们呢就会有神自己看顾我们，当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他的群羊哈。所以我们看到撒加利亚的预言其实是很安慰的话，是带着盼望的话。刚才我提到当我们在把神的话语传讲出去，我讲的传讲你不要以为一定要是一个老师或者是一个教师还是一个牧师哈，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神建造我们成为祭司，我们就有责任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的说话，把神的话语能够把它表白出去。我上次讲过了，我们要去宣扬神的话，我们讲多一点神的话。那当我们讲的时候呢，我觉得撒加利亚的这个传讲神的话里面充满着安慰，充满着盼望。他甚至说呢，第九章第九节哈，西安的民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欢呼，看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你看，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王要来，提到耶稣基督。他说西安的民要大喜乐，还有一句我们常常用的话，由神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我看到撒加利亚其实是一个传扬宣扬神的盼望，神的喜乐，还有劝勉我们走对的道路，生命的道路的这样的一个榜样。 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九章第八节那里提到，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这是神说的哈，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神拣选以色列人，神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他说，我亲眼看顾我的家，多么的安稳，多么的放心的一些言语。我们要从神的话语得到安慰，得到盼望，同时也把这样的这样的里面的这个喜乐的力量可以把它传递给人，每一天借着我们的讲话。那么基本上呢，当撒迦利亚在传递这些预言的时候，他是一个属于一个从近处到远处别人不理解，他自己也在问那什么意思哈。你看那个启示录的时候呢，那里有一个很多那种约翰所形容的词句哈，很像什么很像什么，事实上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看到以后的东西，比如说像以后可能有飞机，他们那时候没有的时候，那他们怎么会知道怎么去形容那个飞机呢？就只能说很像什么。所以对于我们不理解的话语，只要我们清楚是神给的，我们一样的就是很忠诚的来传递。那么神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给撒迦利亚，那里也就是这个撒迦利亚书的十四章最后一章的二十节，好像是一个撒迦利亚书的一个总结。当那日，记得又跑到那日去了，又指向那日去了。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归耶和华为圣在这里是大写的，圣经里面有三处对于这一句话是大写的，就好像一个神的这个神的一个牌照一样。好，在出埃及记的第28章36节那里提到，你要用金经做一面牌跟亚伦讲哈，在上面按科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一样的，这里也是大写的，归耶和华为圣。神的话是圣言，所有的一切都要按着他所发的言语来实现，包括他给我们这个智慧，给我们指教的道路方向，都一定会走到那神所应许我们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小先知书里面哈，没有很多，所以叫小先知书哈。这样的十四章的篇章里面呢，我们看到撒迦利亚对于现在的、以后他不懂的，他还是很忠诚的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能够对神的话好像就是一五一十的哈，能够这样子很单纯的把它传达出去的这样的人呢，就是对神的话语很有信心的人。我们信靠神的话语，我们靠着神来过我们的日子，而且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照出一道光，然后让别人也分享神的话语的能力。在这里面有一个地方我要特别提出来，就是撒迦利亚书的第三章，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除了谈到有救赎主要来，这里也谈到一件事情，也就是神的救恩哈。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人叫做约书亚，这个不是以前的那个带领以色列打进这个迦南地的约书亚了哈。这因为他们的名字有时候都一样的哈，像这个撒迦利亚，你光是在旧约就可以有二十几个撒迦利亚。那撒迦利亚的意思是说呢，神记得，神纪念，所以撒迦利亚的话语是一个安慰提醒，让我们再次信靠神的这样的信息。那么在第三章呢，你可以自己打开看一下哈，撒迦利亚的第三章哈。天使指给我看， 大祭司约书亚，那个时候有一个大祭司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在圣经里面，我们比较不是那么的通常会对于这个撒旦的这个信息呢，这个撒旦的认识呢，比较不常让我们很全面的细节的来认识他。约伯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赛亚也提过，这个以西结也提过，那这里呢提到一个非常写实的一个场景，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一个大祭司在神的使者面前，这个是很正常的。可是没有想到撒旦也在那里做什么呢？跟他作对。然后这个时候耶和华出面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什么意思呢？我可以拯救一根小小的火柴，让它在火中而不被消化，不被燃烧。意思是说呢，撒旦常常会控告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的一些弱点，或控告我们过去的污点。可是神在这个时候借着撒加利亚让我们看到，他看到这个意象，看到说他在帮我们出面，帮我们挡着撒旦，然后让撒旦知道说神有这种能力，而且神有这一种爱跟恩典。接下去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像我们看清楚约书亚了哈，刚才说他是大祭司，可是我们却看到约书亚穿的衣服是有污秽的。大祭司的衣服是很尊荣的，是要按着神的规定的。可是呢，这撒旦的作对呢是有原因的，他穿的是一个污秽的衣服。这个时候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哎呀，弟兄姐妹啊，何等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是穿一件污秽肮脏不能靠近神的衣服的，这样的一个很多的罪污的，因为神的恩典，有着耶稣基督的替死跟救赎，把我们换成一件华美的衣服，神儿女的衣服。记得浪子回去的时候，他的爸爸给他做什么？穿上那一件儿子的华美的衣服，戴上那个儿子权柄的那个戒指啊，那个象征儿子权柄的资格的那个戒指。还有下去说，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这个使者撒旦本来也是神的使者，可是现在变成什么？变成控告者、杀害者这个伤害者毁灭者。可是神呢，他就是要救赎，他就是要恢复我们神儿女的那个尊荣。他说把他戴上一个洁净的冠冕，还要戴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第三章的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这个时候，也就是我刚才讲的，就在这样的一个转折期，神不再有漠视，先知就暂时做了一个到了一个结束。 那这个大祭司就被兴起，要来带领以色列人。他说呢，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慢慢的到了四百年后的这个这个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就集君王、祭司、先知于一身了。你看神有他的计划。那么刚才我谈的这个撒加利亚第三章谈到这个约书亚这段记事，让我很感动。神的恩典，神对我们的抬举，而且都是由他亲自来做。但是他这里很提醒这里提醒我们说，我的话你要遵行，我的道，我的命令你要听。当控告来的时候，神为我们说话；当我们有污点、有弱点的时候，神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帮我们遮盖，把我们那污秽的衣服换成华美的义袍。所以呢，我们就要勇敢、刚强、壮胆，把神的话语传达出去，把神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信息，也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分享给别人。因为我们同样是受恩蒙恩的人，让我们跟撒加利亚一样，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传达这种劝勉、安慰、盼望、喜乐的这样的话语给我们四周围的人，让他们的生命能够从黑暗中进入光明，而且能够宣扬那救我们的这个大德的、大善的这个好的、大能的我们的神。